分享主日的信息啊。那在开始以前，我这个可以哈、啊，有。开始以前，我们先有个简短的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主，真的是在主日的清晨，让我们能够敞开心怀来向你赞美。主啊，我们真的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因为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你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你也是赐平安的那位神。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一生的路上引导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如今啊，在你的面前，我们坦然无惧的再到你的面前来，向你敞开我们心敬拜的时候，但愿我们所有的歌声都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啊宝座面前，蒙你的悦纳，也像是我们向你做的祷告。主啊，在我们一生的路上，虽然有平顺，也有困难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必定在我们旁边扶我们起来，让我们继续仍然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感谢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让孩子所分享的信息啊，真的是不啊，听的人跟讲的人都能够得到益处。我们就把这些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来看顾，求主来引领。祷告奉靠我主基督耶稣宝贵圣名求，阿门。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题目进食的迷思哈、哦，这边写的是思想的思但是你用失落的思，就迷失的思也是可以的哈、哦。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进食的迷思哈、哦，不是要说要来跟大家分享说怎样的进食啊，进食有哪些步骤啊，还有就是进食结束之后，如何的恢复正常的饮食、哦、那我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进食的一些属灵的原则、哦、那进食和祷告就像一对这个孪生的兄弟一样、哦、他们是常常会在一起、哦、所以我们每次都会说到进食祷告，进食祷告、哦、那我们要对进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什么是神认可的进食，什么是神不认可的进食？基本上，我们所进食应该是符合神所认可进食的原则。如果我们行的这个是神不认可的进食，那就是进食的迷思哈。那这个今天用的这个经文，刚才已经读过了哈。那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为什么分享这个题目，因为我自己参加一个叫做英文团契，英文查经团契Bible Study Fellowship 已经超过了10年了，可能搞不好有15年了，蛮多年了。那我不知道在座当中有没有人参加这个 Bible， 有就 BSF 嘛，哇，感谢主，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你们大家应该是蛮熟的。OK， 这一年这个团契查经的主题是被掳与归回是建造的时候英文是 exile and return， a time to build， a time to build 一共有30课嘛哈。那查考的圣经包括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书哈，那这些先知书都是在犹大国被灭之后先知得到神的默示，然后写下来来教导犹太人的哈。那以色列的历史我们都知道，统一王朝不久之后就分裂了，成南北两国哈。那简单的叙述一下就是以色列人国家分裂之后这个北国在西元前722年被亚述帝国灭了，之后这个以色列的这个10个支派就被逐出了这个迦南地，之后就没有再有很多关于他们的叙述。那南国犹大在西元前586年被这个巴比伦灭了，之后大部分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不久之后，这个巴比伦帝国也被波斯马代帝国这个灭了，所以犹太人就散居在不只是巴比伦，而且在这个波斯地就是现在中东的伊拉克跟伊朗这些地方。 那个时候的波斯王对于被征服国家的人民，他们所敬拜的神是相当的尊重和礼义，所以就采取了这个比较宽厚容忍的政策。所以波斯王甚至允许犹太人他们回去他们的祖国就是重建他们的城，以前被破坏的耶路撒冷。那圣经学者在研究犹太人这个时期的历史里面他就归纳出有三次大规模的这个被掳。这三次的被掳就是第一次就是主前605年犹大王耶雅敬的时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攻打犹大，带走一部分的百姓，那这里包括先知但以理。那第二次是在主前598年犹大王耶雅金，那个时候巴比伦再次的攻击耶路撒冷，就掳走了皇家贵族还有平民百姓。那这次的被掳，先知以西结是在其中。那最后一次的被掳也是犹大国被灭的那一年，是在主前586年。那这个犹大王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家，那他和众多的百姓就全部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同样的，圣经学者也归纳出犹太人在有三次的归回。那这哪三次呢？第一次的归回就是在主前537年色巴萨和所罗巴伯他们率领一部分的百姓归回耶路撒冷。他们那时候归回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来重建圣殿，让百姓有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那第二次归回是在主前458年，是文士以斯拉带领这个百姓归回犹大地。那个时候的百姓很多人都不清楚摩西的律法，那做了一些摩西律法所不允许的事情，譬如就是以色列人娶了外邦女子为妻，那这是摩西律法所不允许的。所以这个以斯拉就教导百姓来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那这次的归回主要就是重建圣言，那圣言也就是犹太人读的这个旧约圣经，主要是有这个摩西五经。那最后一次的归回是在主前445年是尼希米他带领的。他当时的身份是在波斯王面前当酒政。那当他听到说有那个从耶路撒冷回来的这个犹太人听他们说当地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城门被焚烧，那他的心里就非常的难过。那就决定返回家乡。那他得到了波斯王的允许归回了耶路撒冷。他就号召以色列人来重建圣墙。所以我这个地方就讲到是重建圣城就把这耶路撒冷的城墙把它建好。OK。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发生在重建圣殿的那个时候，所罗巴伯领导众人重建圣殿。那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看到了这个魁梧70多年的这些家乡，那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奋不及待的就迫不及待的就一起来这个重建圣殿，要先把这个敬拜神的地方先建立起来。所以很快的就把这个圣殿的根基立好了。但是不久之后，当地的居民还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就出来阻挠重建圣殿的工作。他们甚至上告到波斯王那里就诬告犹太人说他们重建圣殿的动机是要独立建国，脱离这个波斯帝国。所以波斯王就下令他们不能再重建了。那这个工作一停顿就停顿了16年。那之后就有另外一个波斯王叫做就是大力乌他登基之后，犹太人才被再允许来重建圣殿。那个时候先知哈该 有两位先知，一个是哈该，还有另外是以撒利撒加利亚，他们就在犹太人中鼓励百姓来重建圣殿。那果然就大家同心合意的，很快的四年之后，这个四年之后，这个圣殿的工作就建立好了哈。OK， 所以今天现在要开始大家分享我们主要的内容哈，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撒加利亚书第七章讲到，所以我今天要来分享这个有关于禁食的迷思。那禁食第一个迷思就是将禁食的操练变成一个宗教的形式哈。那刚才我们读到了这段经文里面，在撒加利亚书七章二到三节那里说到，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色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午夜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那这些从伯特利来的犹太人，他们来见先知撒加利亚，他们问先知说，既然重建圣殿的工作快要完成了，那我们这七十年来每年五月份的这个禁食，为的是纪念这个圣殿被毁，是不是有必要再继续下去？那我想持续的这个七十多年的这个纪念活动是不容易，他们持之以恒。那这样类似的纪念活动，其实在很多的国家、很多的社会也都有，就像我们华人社会清明节的时候家人会约在一起去扫墓纪念祖先。那美国有这个 Memorial Weekend 也是一样的，是纪念先人，也纪念这个那些为国家作战牺牲自己生命的。那这些活动都是非常有意义，非常好的，所以饮水思源，然后纪念先祖，缅怀先烈，这些事情。那再过两个礼拜就是复活节了，那复活节前面那个星期五是受难日，那在复活节前四十天，有些基督徒他们在这段期间会纪念主的这个受难，就操练某种形式的禁食希望借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够来悔过就是悔罪思过，让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那但这样的操练过了复活节之后就不会再继续了嘛，因为这是为了复活节受难日所做的这种操练的禁食。那所以这些伯特利来的人问的问题其实也蛮合理的，那圣殿既然已经重建好了，那我们干嘛还要禁食呢？那先知撒加利亚并没有直截了当的回答说应该或者是不应该继续禁食，而是讲了一大段的话来责备他们，来指责他们。那我们仔细读这段话就可以感觉到，先知并不在乎他们问的问题是不是合理，而是在乎他们知不知道这个禁食真正的意义。那这七十年来为纪念圣殿被毁而禁食的这个活动，似乎已经成了一个例行的公事。那我在这里也列了，不只是这一次，他们也纪念第十个月，纪念这个耶路撒冷被围困，然后还有就是在第五个月纪念圣殿被毁，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还有第七个月纪念这个犹大省长的被杀。我刚才还有个第四个月纪念耶路撒冷城墙倒塌，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些这个就是犹太人在被灭的那一段时间他们伤心的历史，他们就为这个事情来纪念他们禁食。OK， 所以我就想到就我自己信主也很多年了，非常多年了，可能四十多年了。那长久以来参加各式各样的这个教会的活动， 像是主日的崇拜啊，周三的祷告会，然后周五的团契聚会，啊，还有这个星期六的这个诗班练习哈。如果教会有这个敬拜小组哈，啊，这些活动是不是也变成了一个例行公事？那我在这边就想到了以前很久以前听到啊，有牧师啊这样子给我们的一些分享哈，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就讲一些有关于天国的例子。那其中一个例子，主耶稣是这样讲的，他说天国就像一颗贵重的珠宝，人变卖了他一切所有的去买了这颗珠子。然后耶稣 的那个比喻就停在这里。那就有人接着就继续用这个比喻说，这个买到珠子的这个人就把这个贵重的珠宝放在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面，然后每天很勤快的就擦拭外面这个盒子，将它保持的非常的干净。那有一天这个人就想要打开这个盒子看看里面的珠子，那个宝贵的珠子，结果打开了这个盒子以后，你们知道他发现什么？那个珠子不见了，珠子不见了，但是外面这个盒子仍旧的保持的非常的这个干净啊，非常的清洁。那他这个比喻当然就是让我们能够来警惕自己，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参加了很多的这个例行的活动，会不会就只是在擦拭外面这个表面的盒子？那真正这个我们信仰的内涵是不是还在里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然后禁食的第二个迷思是错误的动机。有关于禁食这个旧约以赛亚书五十八章有很多很多教导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禁食，什么是错误的禁食。那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三节这边讲，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以色列人自认为很努力的在操练禁食，但是感觉不到神的赞许，所以他们就抱怨神说，我们禁食，你为何没看到？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什么还是不理会我们呢？那为什么神不理会他们？难道神真的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在禁食吗？撒加利亚书七章五节，这个先知的回答这样子讲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神是看见了以色列人的禁食，但是神没有看见以色列人真心的禁食，所以神就质问他们说，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他们禁食的动机是有问题的。那他们禁食的动机是什么？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六章讲到主耶稣登山的宝训，那有一段是关于禁食的在这边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这些禁食的人把自己的脸弄得满面愁容，就让人家看出来他们是在禁食。那主在这里说，他们已经得到他们的赏赐。那他们的赏赐是什么？很显然的，他们就是要让别人看到他们是很虔诚的，所以他们就来称赞说他们的虔诚了。这就是他们的动机，别人的称赞，那来自人的称赞，就像是明日黄花一样，日子一过就凋谢了。那在神的眼中， 没有永远的价值。那继续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这边啊，主耶稣的教导，他说：“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见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真心的进食不是要做给别人看的，而是暗中让主看到。那主也应许说他会报答啊这样进食的人。那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有类似的教导，譬如在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这边说到，有一个看起来似乎很虔诚的法利赛人，那他自己也说他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而且实行十一奉献。他看不起旁边啊那一位税吏啊税吏。那主耶稣就对这个法利赛人的评论是，他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啊，自以为义的人。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啊那也是好几十年前的事情哦。那我记得还很清楚啊，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啊，她非常的虔诚，也非常的爱主。那她自己啊做了一个见证，我到现在都还清楚她的见证哦。她说她每天清晨起来，她一定要守晨更呢，一定要守晨更，向神祷告。在还没有祷告之前，她不要跟任何人讲话，因为这是她的原则，就是说在每一天清早起来，她要先跟神有对话，然后才跟人讲话。那他一直持守这样的原则。那有一天清晨起来，他照例就到他要去晨更的那个地方去祷告。不过那一天他的丈夫也很早就起来了，那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想要跟他的妻子讲话，就想要跟这个姐妹讲话。那这个姐妹就不理他，不理他，因为他要持守那个原则，在跟神祷告之前，他不要跟任何人讲话。那就在那一天他祷告的时候，心里就觉得非常的难过，感觉到神是在责备他，因为他坚持的这个原则就让人家感到他很属灵，但是有时候好像不近情理。他就觉得是不是他只有个虔诚的外貌，但是没有虔诚的里面，这样神会悦纳吗？他就感觉到非常亏欠，当然就在神面前悔罪。 OK， 那第三个进食的迷失，就是在进食的时候迷失的这个正义，进食的正义迷失的。那在撒加利亚七章七节那边，我们刚才也读了，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饥民正兴旺，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那从前就是在他们犹大国被灭之前，其实犹大国有一阵子是非常兴盛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有周围的地方就住了很多的人，就住了很多人。那个时候先知就看到犹大国里面有很多败坏的事情，所以会有很多先知来指责这些犹太人，就是他们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先知在这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没有看到，所以他这个先知就有很多指责当时犹太人的这个话语。所以那个时候犹太人犹大国还兴旺的时候，先知就已经向犹太人宣告的是什么话呢？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刚才我们提到了，讲了很多教导，就关于进食的，什么才是神所喜悦的进食。那在这边说到五十八章三到七节，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 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样的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那些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所以我很难想象一个在操练禁食的人，竟然还有这么多的心思意念去追求世界上的财富跟利益，甚至想到说，怎么样的去再去压榨其他人呢？帮他做苦工，那还有精神啊，来这个看别人争强好胜哦，更很难想象说禁食的人竟然还有体力要去跟别人打架哈。那神所喜悦、所拣选的禁食是什么呢？这边也讲到，就是要解开被压迫人的重担，使他们得自由，要把自己的食物分给饥饿的人。看到无家可归的人，甚至把他接到自己的家中来招待他。那看到有人衣服穿不够的，就给他衣服穿，并且要照顾自己的亲人，不能退缩，也不能找借口不做。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神所喜悦的禁食，那么以赛亚接着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的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的前面，耶和华的荣光必在你的后面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那撒迦利亚也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要用真理和公义来判断事情，要用慈爱和怜悯来对待弟兄，不可以欺压那些在社会里不幸的人，像是寡妇、孤儿、寄居的和那些贫穷的人。这些教导其实在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是一样的。主耶稣说，当审判日子到的时候，神要将人分别出来，就像牧羊人把这个绵羊跟山羊分别出来。那绵羊指的是神所喜悦的，山羊是神所不喜悦的。那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边讲到，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留你做客里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那些有能力进食的人，基本上表示他们平常他们应该是有足够的食物。那如果一个人本来就吃不饱了，他可能就是被迫每天都要进食。所以进食真正的意义，最后都是要回归到那两条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和爱人。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那么耶稣对他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实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分享完了这个有关于禁食的迷思，那现在想跟大家分享禁食的目的。那禁食的目的我也是有三点。那第一点就是认罪悔改。你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关于禁食的规定吗？就有个唯一的规定，是记载在利未记 摩西的律法，在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这么讲，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样做你们永远的定力，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力，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们要所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力。这一天就是赎罪日，大祭司每年的这一天要进入至圣所为众民来赎罪，所以在这一天人民要禁食，要刻苦己心，要承认自己的罪犯，并且愿意真心的悔改，那这样的禁食才有功效，才有意义。那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悔改认罪悔改的禁食是记载在先知书耶拿书，那个时候耶拿先知耶拿奉神的差遣到尼尼微城那边去宣告就是尼尼微城就即将要被毁灭所以在这边耶拿书三章四到五节这边说，耶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那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所以这边讲到尼尼微人，他听了先知耶拿的宣告，说再过四十天尼尼微城就要被灭亡了。那他们相信先知的话，就从大到小就都认罪悔改。那我们知道最后神就兴起了怜悯的心，就没有降灾给这个尼尼微城了。那另外还有一处是在这个尼希米记，那个地方也是记载着这个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禁食认罪祷告这因为他看到以色列人做了神不喜悦的事，就是违背摩西律法的事这边讲到这月二十四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以色列人就以一切外邦人理解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这边讲到这个禁食的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禁食和祷告是连在一起的，禁食祷告在这里的目的是为了寻求神的带领和神的帮助。我们都知道使徒行传那里讲到十三章那里讲到我再念一下，十三章二到三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同心禁食祷告，圣灵就做工对他们说话，那他们才知道说神的心意就是要差遣巴拿巴和扫罗到外地去宣教。那我们知道扫罗后来改名成保罗，扫罗就是保罗。那还有在旧约里面有个故事是记载在以斯帖记那里，那是关于这个普尔节的故事。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有一个仇敌叫哈曼他在朝廷里面做高官的，他设计要来谋害所有住在这个波斯帝国的以色列人。那莫迪凯就把这个坏消息传给皇后，那时候的皇后以斯帖。那我们知道莫迪凯是皇后以斯帖的养父，他们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那莫迪凯就把这个坏消息传给这个以斯帖，他要求以斯帖去见王，改变王的心意。但是以斯帖就已经好久没见到王了，如果贸然的去见王，就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以斯帖就请莫迪凯和所有住在苏珊城的犹太人为这件事情来禁食祷告。所以这边记载的在这个以斯帖记四章十六节说，你当去召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 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所以禁食祷告啊，第二个目的就是要来寻求神的带领和神的帮助啊。那现在跟大家分享，就是禁食的第三个目的，就是得着能力胜过仇敌。那耶稣刚出来传道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试探，这是在记载在马太福音四章一到二节啊。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哈。禁食的四十天之后，当然身体一定非常的虚弱哈，但是在灵里面却是非常的有能力。我们看到主耶稣用神的话语来对抗魔鬼的试探，那魔鬼第一个试探就是针对主耶稣禁食之后身体的饥饿哈，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饼，变成饼可以来做食物，作为食物之用哦。”但是主耶稣回答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你们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禁食是在什么地方吗？是在出埃及记这里哈。旧约摩西上西乃山领受神的诫命，这是记载在这个出埃及记三十四章28节，这边说到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些的话，就是十条诫命啊，写在两块板上哦。所以摩西禁食四十昼夜，就得着能力领受神的律法。而耶稣禁食四十昼夜，得着能力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撒旦的诱惑。那我们知道摩西是介于人和神之间的重宝，而主耶稣是介于人啊世上的人。我刚刚讲了，摩西是介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重宝，而摩西是介于神和所有世人中间的重宝。那他们两位都有这样禁食的经历，因为禁食得着能力的这个经历。福音书里面也记载了一些关于主耶稣赶鬼的故事。那有一次那个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十七章那里啊，他们讲到有一个父亲，他带着一个被鬼附的儿子来求耶稣，说他的儿子害了这个癫痫病啊，很痛苦啊。那这个癫痫病就是鬼附的结果啊，所以这个儿子很痛苦，常常跌在火里，常常跌在水里。那这个父亲就跟耶稣说啊，说你的门徒没有办法医治我的儿子啊。耶稣听了他的祈求，就怜悯他啊，然后就斥责这个附在这个儿子身上的鬼，那鬼就出来了，被赶走了，这个儿子也就痊愈了啊。那之后门徒就暗暗的到耶稣面前来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无法赶出那个鬼呢？”那耶稣回答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还有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所以除了信心之外，还要禁食祷告，才能把这类的鬼赶出来啊。”那我就一直想说有没有一个例子哈，来讲这个因为禁食赶鬼这样的例子哈。那我一下子找不到啊，一下找不到。当我在准备这个啊主日的信息的时候，一下找不到，因为我自己没有赶鬼的经历哦。但是我听过其他牧师有赶鬼的经历哈。 那也很奇妙的，就是在上个主日，上个主日啊，在在那个你们这个也是播道会嘛，播道会，播道会的科罗拉多州分区的主任牧师哈，就是 Reverend Barry Vector， 他正好在我们教会讲道哈。那他正道的题目就是我这边写的哈 ，Following Jesus, Healthy Reasons of Prayer and Fasting。我试着把它翻译，就是耶稣有关于健康、正确、禁食、祷告的教导的教导。他在那里就讲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活生生的例子哈。这位牧师有七个孩子。最大的是儿子，大概现在大概二十几岁了，但很不幸，这个儿子他长久迷恋在这个色情网站，在色情网站，很不幸的他就被鬼附了，那这个儿子曾经就是试着要自杀，他就觉得这个生命好像很无趣，就想要自杀。那牧师当然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难过，所以他就为这个孩子来禁食祷告。我现在忘掉他禁食多少天了，禁食有一段时间。那他有一天，这个牧师夫妇他们就要来跟这个儿子面对面来交谈，结果这个孩子突然间就站起来，就从他们夫妇之间冲出去，冲出去到这个二楼的阳台，就跳下去，我们也都吓了一跳，哇，跳下去了。但是似乎好像不是有很得，不是很重的伤哦。之后这个孩子就跑到这个附近的林子里面去躲起来了。那牧师夫妇就当然就 追上去，就赶快 去找他。那牧师跟我们讲说，他说他这个儿子发出来一个声音，是他所不认识的，不是他儿子的声音。那牧师就奉耶稣的名吩咐这个鬼从这个儿子身上出去。很感谢主，这个鬼就真的是从这个孩子身上出去了。所以这个禁食祷告得着能力来赶鬼这件事情哦，耶稣那个时代有这样的经历，有这样的记载，现在也有这样的事情哦。因为我这个牧师，我听到还有其他牧师也有类似的经历哦，禁食祷告哦，所以真的不是这个灵界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奥妙的哦。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谨慎，特别他这么讲到那个犯罪这个色情网站，以至于被鬼附啊，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沉迷在一个犯罪的事情 ，repeat and repeat，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因为可能就一个漏洞，这个邪灵就会进来啊。所以，真是让我们要小心谨慎啊。好，现在我就到了这个结论。其实大家，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关于禁食的迷思，就是有宗教的形式错误的动机和对于这个禁食的争议迷思了。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了禁食的目的三个目的，认罪悔改，寻求神的带领和帮助，还有得着能力来胜过仇敌。那后来我在准备的时候又想到说，哇，禁食还有很多事情可以讲哦，就是说就讲到这个禁食的再施哦，那实在但是没有很多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了。简单的说，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就传天国的福音，听到又信的人就能够感受到天国的喜乐，也能够感受到罪蒙赦免的这种喜乐哦。那当然主耶稣就像新郎一样哦，那每个信靠他的人都参加了新郎的宴席。可是当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钉之后三日复活，那再过四十天就回去天家了。那时候跟随主的门徒就会感觉到非常的孤单了， 像是新郎离开他们了，但是主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所以就将圣灵赐给我们，赐给那些相信他的人。那个时候就要恢复禁食祷告，就跟圣灵有交通，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来安慰我们，来让我们得到能力。那当主再来的时候，禁食就要变成筵席了。Fasting become feast， 是非常一个美好的一个远景，因为新郎又回来了。那得胜的圣徒就像是新妇一样，蒙恩得救，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来参加羔羊的婚宴。所有被请去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这是记载在启示录十九章那里。我想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最后有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主你自己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来操念这样子禁食祷告，以你亲近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是做表面的功夫，而是真正的来遵照你的旨意来行。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合乎你的旨意，也能够来讨你的喜悦。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也更加的能够来爱神，也能够更加的爱人。这是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求，阿门。